美国众议院未能就提高纾困金额达成一致。变种病毒加剧，英国恐面临第三波大封锁。2020白宫圣诞吊饰纪念肯尼迪总统。
12月25号星期五，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卡拉。特朗普总统星期三要求将600美元的纾困支票金额提高到2000美元，众议院星期四未能就这项议案达成一致。众议院议长民主党人佩洛西赞同特朗普总统的提议，众议院少数党领袖共和党人麦卡锡发出声明，表示众议院民主党人忽视了特朗普总统对于提高纾困金额，同时也要削减美国对外援助的要求，所以反对这项议案。特朗普总统星期三抵达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截稿前未对纾困法案未能在国会通过发表看法。这项纾困法案要等到12月28号才会在国会中再次审议。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主任罗伯特·雷德菲尔德周三表示，已经有超过100万美国人接种了新冠疫苗。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主任罗伯特·雷德菲尔德在美国当地时间周三表示，美国已有超过100万人接受了新冠病毒疫苗的第一剂接种。尽管有报道指出，由于美国医院疫苗接种的准备工作缓慢，仍有数百万疫苗闲置在各地医院的冷藏柜中，让政府希望的在本月底接种2000万疫苗的目标很难实现。政府官员表示，各州公布的接种数据或有滞后。
There's a lag in the information as it's collected from all the really thousands of administration sites, and we know that there's probably at least a 72 to 96 hour lag in the information uptake.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数据显示，已有超过950万剂的新冠疫苗被送往各州。美国政府的目标是到2021年第一季度末让1亿美国人接种疫苗。到第二季度再让1亿人接种。退伍军人、现役军人和在一线工作的医护人员是首批获得疫苗接种的人员之一。
We feel great. I'm just happy that we have a vaccine and we can start seeing the beginning of the end of this virus.
It's great. I mean, it's a great step forward towards protecting the community and protecting ourselves. So I'm really glad to see many of my colleagues showing up as well.
在芝加哥，书记主教布莱斯·库比奇在当地一家医院接受了新冠疫苗的接种。
This is a very serious moment in the life of our country and in the world, and it's an opportunity for all of us to pull together and do our part, not only to become vaccinated, but also to make sure that we continue to exercise prudent hygiene, the physical distancing, washing of our hands.And making sure that we mitigate the spread of this virus so that we can really all get back to our lives as we count on them each and every day.
梵蒂冈宣布，罗马天主教徒接种新冠疫苗在道德上是可以接受的。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在英国，除了变种新冠病毒之外，英国政府还发现了另一更具传染力的南非新变种病毒。另一方面，英国脱欧过渡期将在12月30日截止，英国与欧盟的脱欧贸易协议也备受瞩目。下面是美国之音驻伦敦特约记者江静玲的报道。
英国出现新冠变种病毒后，引发全球关注。英国政府本周三则证实，另一个更具传染力的南非新变种病毒的病例也在英国的本土出现。情势不乐观，人们担心英国明年一月恐怕会进入第三次的全国大封锁。英国的卫生大臣周三召开记者会表示，在英国又发现了一种来自南非更具传染力的新变种病毒。英国出现的病例都曾经到过南非。韩考克坦承，这种被称为 501B2 的新变种病毒非常令人担心，因为它比在英国发现的新变种病毒要更进一步的突变。
This new variant is highly concerning because it is yet more transmissible and it appears to have mutated further than the new variant that's been discovered in the UK.
韩考克同时宣布， 扩大英国第四级防疫的一个区域，以期控制病毒。但新冠病毒变种以来，从今年九月开始已经在英国散布开来。本周四最新的统计显示，单在伦敦就有2%的人确诊，其中有2%是新冠变种病毒。帝国理工学院流行病专家伯格森教授认为，快速传播的突变的新冠病毒几乎已经是确定遍布了整个欧洲大陆，并且警告必须要更加防范南非的这一个新的变种病毒。目前尚没有证据表示明突变的病毒更加致命，但变种病毒的病株是更具有高度的一个突变力。最令人担心的是，如果是这样的一个病毒再发生的突变的话，那么疫苗是不是会失去功效？到目前为止，人们在无奈中对英国政府的防疫措施可以说是既不信任又失望。与此同时，英国和欧盟是否可以在下周三脱欧过渡期终止前达成脱欧贸易协议，以及如何达成缓和英国脱欧造成的经济冲击，尤其是在疫情的阴影挥之不去的情况下，也成为各方瞩目的焦点。而双方是在周四的下午呢，正式的宣布达成协议。英国首相约翰逊在推特发出高举双手大拇指的照片，上面写着协议达成。
This deal, above all, means certainty. It means certainty for the aviation industry and the hauliers who have suffered so much in the COVID pandemic. It means certainty for the police, the border forces, the security services, all those we rely on across Europe to keep us all safe.
英国政府发布声明表示，我们拿回了我们的钱，我们的边界，我们的法律，我们的贸易，还有捕鱼水域的控制权。达成协议对于英国的家庭和商界都是一项很棒的消息。英国将不受到欧盟的影响，而我们也保证了英国将要有新的一个出发点，英国拿回了我们的主权。反之呢，在欧盟方面则是表态的比较保守。欧盟的主席范德莱恩说，他对于协议的达成通常都是感到喜悦的，但这次只是觉得满意。而接下来放在英国面前的事实是，英国将要面对的其实是一个非常艰困的一个未来。因为单以一个事实来看，就是在未来的15年，英国的整个国民生产毛额，也就是 GDP 将会平均下降4%。而在这个状况下呢，英国的不管是约翰逊政府以及未来的英国的政府，他们要怎么去平衡这样的一个损失将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也是我们未来必须要观察的一个方面的一个焦点。而当中呢，最重要的是除了对英国的影响之外，那么它对于欧洲还有全球的影响又是什么？
总统特朗普本周三否决了2021年度总额7400亿美元的国防授权法案。特朗普总统周三也赦免了他的前竞选主席保罗·马纳福特、老友罗杰斯通和房地产开发商女婿库什纳的父亲查尔斯·库什纳，使他的赦免名单增加到26人。而总统当选人拜登选定现任康涅狄格州教育局长出任下一任教育部长。请看美国之音的报道。
在拒绝签署国会的新冠病毒救济法案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2月23日星期三正式否决了2021年度总额7400亿美元的国防授权法案。该法案自1961年以来每年都签署成为法律。距离任期结束不到一个月，特朗普总统对于部分共和党人承认他在11月3日与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的选战中落败而感到不满。特朗普表示，他否决了国防授权法案，是因为他反对法案内给予与国家安全无关的社交媒体公司的赔偿责任保护，并且不愿将目前以南方邦联将军命名的军事基地重新命名。对于特朗普总统行使否决权，国会两党人士都有反对声音。共和党参议员吉姆·英霍夫表示，国防授权法案已经连续59年每年成为法律，因为它对我们的国家安全和我们的部队至关重要，今年绝对不能例外。共和党控制的参议院和民主党占多数的众议院均通过了2021年国防授权法案。 投票结果大于推翻否决权所需的三分之二多数票，预计下周可能会出现特朗普总统任期内第一次行使否决权而被推翻的情形发生。在否决国防授权法案之外，特朗普表示不会签署包括政府预算和新冠病毒援助的2.3万亿美元一揽子计划之后，年底联邦政府有可能面临关闭。如果特朗普未将法案签署成为法律，则目前联邦政府资金也将于本周一到期。而继星期二公布的一份20人的赦免名单后，特朗普总统周三继续赦免了他的前竞选主席保罗·马纳福特、老友罗杰斯通和房地产开发商女婿库什纳的父亲查尔斯·库什纳。马纳福特在针对俄罗斯干预2016年美国大选的特别调查案中被定罪，斯通则是因为对调查人员撒谎而被判刑。特朗普之前已经给予斯通的判决减刑。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的父亲查尔斯·库什纳承认在2004年有18项的逃税，并因目击篡改和行使非法竞选捐赠而被判处2年徒刑。这波赦免名单是特朗普在抵达佛罗里达州棕榈滩开始过圣诞节后发出的，也是2天内发出的第二次赦免。他总共向26人发出了完全赦免，并给予另外3个人部分或全部减刑。另一方面，总统当选人拜登星期三选定米格尔·卡多纳为他的教育部长。卡多纳目前是康涅狄克州的教育局长。
And this critical moment of our nation's history, it's essential that there is an educator serving as Secretary of Education. I want to make that clear again. An educator, someone who's taught in the classroom, comes out of the classroom. Today, I'm pleased to announce that such a nominee we have, Dr. Miguel Cardona. Like other cabinet nominees and appointees, he's brilliant, he's qualified, and he's tested.
45岁的卡多纳在康涅狄克州梅里登的一个住房福利项目中长大，接受了该市的公立学校教育，并于1998年回到该地区担任4年级的老师。而当时28岁的他成为该地区最年轻的校长，并在后来升任为该学区的副学监。副总统当选人哈里斯与先生及其工作人员星期三在华盛顿最古老的玩具店购买了46份礼物给当地的孩子。在活动中，哈里斯被问及他对特朗普总统表示拒签国会新冠疫情救济和政府资助计划时，这样表示
：“I know that Democrats certainly wanted to get more relief than the $600, and you know people are hurting right now. They're hurting, and we need to get the relief to them immediately. And the one thing you should not be doing is after the work went into the bill, holding up when by the end of the month people are going their benefits are going to end.”
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刚过去的周日是美国太空军成立1周年纪念日，副总统彭斯说，美国正面临来自中国和俄罗斯在太空领域的威胁。肯塔基大学国际安全与情报专业助理教授罗伯特·法利认为，反卫星武器的威力和复杂程度与日俱增，这让太空变得危险。在民用领域，美国已经有航空航天局这样的机构，而为了应对军事方面的竞争，美国应该有一支太空军。
This makes things really, really dangerous in the context of war, because if you start blowing up satellites in low Earth orbit, you're actually causing massive debris fields that can cause a significant problem for the civilian use of space, and that sort of undergirds all of the modern economy. I don't think that Chinese moon missions are something that require Space Force, right? They're something that certainly the United States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and they're something that can be, worked around with NASA, which is our already existing civilian space organization. That said, there are other aspects of Chinese space development, including the lethal anti-satellite weapons, that you do need some sort of military response to.
美国空军大学中国航空航天研究所今年9月发表的报告指出，美中两国在太空的竞争是长期的。中国正试图通过太空项目扩大其影响力，对美国造成了军事、经济和政治方面的威胁。该研究所所长马伟宁博士说，持续投入资源应对中国的竞争，加强美国自身的科技实力，是美国两党共同的目标。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for good, bad, whatever you think of it outside of the space realm, has really put a lot of emphasis on space, has injected a lot of energy, a lot of money, and a lot of research into space. And I think that will likely carry forward into the next administration after January 20th. And so I think that's one of the areas that we have fairly broad bipartisan supports There'll be, you know, some tweaks in the language and maybe an emphasis here or there, and certainly hopefully an increase in our allies and partners' participation. But I definitely think that the U.S. is going to remain focused on this. Where should we focus? As with most parts of this overall competition, we need to focus on ourselves. We need to make ourselves better and to run faster, right? I think we have a better message. I think that we have better, technologies and innovation, as well as the freedom and openness and the capitalist system, I think, eventually is just simply a better model. And we need to do a better job of telling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why we need to do that. So it's not necessarily tearing down anything that the Chinese are building, but just doing what we're doing, just doing it better.
报告还指出，中国试图将美国成立太空军和其他太空项目描述成破坏和平的行为，却对中国军方在其太空项目中扮演的角色轻描淡写。马伟宁说，中国试图在国际上宣传自己是可靠的、有吸引力的太空合作伙伴，但事实上缺乏和其他大国之间的合作，美中之间缺乏信任，也为两国在太空领域的合作增添了难度。
Which is the arm wing of the Communist Party, certainly plays a major role in the access to space for Chinese satellites and rockets, for the monitoring, for the ultimate control of that. And so that is concerning because it is a different model than the West is used to doing with it. Because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nd Russia are not willing to sit down and talk about establishing rules of the road, either through the UN or through other mechanisms.It does lead to, mutual suspicion and a little bit of complications when dealing with them. And that, of course, makes everyone nervous.
25名美国国会议员星期三在参众两院同步提出内容一致的决议案，呼吁美国启动与台湾的自由贸易谈判，以加强美台贸易关系。美国国会参议院四分之一的成员联署支持美台洽签自贸协定的提案。议员们指出，建立更紧密的美台贸易关系也是抗衡中共对台湾的敌意和在该地区咄咄逼人的作为。参众两院的决议案支持美台签署自贸协定的背景和理由包括美国基于台湾关系法及六项保证的承诺，一贯支持台海两岸的和平关系。北京对台湾表现出敌意，更寻求将台湾孤立于全世界之外。美国要推进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就必须与理念相近的国家共同合作，促进贸易自由化。美国政府向国会提交的一份联合报告中详细说明了海鲜供应链中的人口贩运问题，其中指出中国渔业部门强迫劳动的问题严重。据媒体报道，中国渔船上发生多起强迫劳动事件，工人报告工作时间过长，生活条件恶劣，在海上隔离数月至数年，遭受语言和身体虐待，不支付工资等。有些船员因遭受虐待导致死亡，船员还被迫参加非法捕鱼活动。每年的白宫官方圣诞吊饰都会纪念一位美国总统。2020年，今年的是已经逝世超过半个世纪，但仍然受到许多美国民众爱戴的约翰·肯尼迪总统。下面来看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每到十二月，红色、绿色的花点缀白宫洁白的外墙，装饰上节日的色彩。1961年，当时的总统约翰·肯尼迪的夫人杰奎琳·肯尼迪创办了白宫历史协会，借此来保存并且记录与白宫相关的文物。1981年，白宫历史协会开始每年发行官方白宫耶诞吊饰，让千千万万的美国家庭也能够将象征白宫的美丽气息带回家。而2020年的白宫官方耶诞吊饰的主题呢，正是纪念美国第35任的总统约翰·肯尼迪。
1960年，43岁的约翰·肯尼迪成为美国总统大选史上最年轻的当选总统，同时也是美国第一位信奉天主教的总统。 他在1961年1月20号的总统就职仪式上说了这段著名的话。
And so, my fellow Americans, ask not what your country can do for you, ask what you can do for your country. My fellow citizens of the world, ask not.What America will do for you, but what together we can do for the freedom of man.
不幸的是，肯尼迪总统在1963年11月22号在德州达拉斯被刺杀身亡。在他当选总统60年之后，2020年的白宫官方耶诞吊饰的主题就是纪念肯尼迪总统。
Each year, the White House Historical Association commemorates the legacy of a president through its annual White House Christmas ornament. This year's ornament commemorates the legacy of President John F. Kennedy.
本次吊饰的正面采用了1970年由杰奎琳延请的画家亚伦·席克勒所绘制的肯尼迪官方总统肖像。这幅肯尼迪总统沉思的肖像现在被挂在白宫东厅的大厅当中，参观白宫的民众都可以看见。肯尼迪总统上任的时候，对外要面对冷战以及共产主义的挑战，国内黑人民权运动正方兴未艾，他特别呼吁要以文明来面对，并且呼吁无私的团结。
To those people in the huts and villages of half the globe struggling to break the bonds of mass misery, we pledge our best efforts to help them help themselves.For whatever period is required, not because the communists may be doing it, not because we seek their votes, but because it is right. If a free society cannot help the many who are poor, it cannot save the few who are rich.
肯尼迪总统创立了和平队，号召愿意前往偏远落后地区，协助当地人民改善生活的有志美国人。而他任内推动民权进展，为民权法案以及选举法案分别在1964年以及1965年通过奠定基础。他也开启了美国的航太项目，最终让美国宇航员登上了月球。这个耶诞吊饰的正面是肯尼迪总统的肖像，背面则是杰奎琳的一段话：白宫属于美国人民。杰奎琳在担任第一夫人时，重新整修了白宫内装以及椭圆形办公室外的玫瑰园。她说
：“So I do try to make it warmer now when I think of all the school children who come through here. I think there should be flowers when there can be, and fires going, and the pictures, and to make it look rather like a home and not so frightening.”
I just think that everything in the White House should be the best. The entertainment that's given here.And if it's an American company that you can help, I like to do that.
杰奎琳的官方肖像如今则悬挂在白宫地下一楼的回廊。正如杰奎琳希望白宫当中的东西尽量能够由美国公司制造，每年推出的白宫官方耶诞吊饰都是由罗德岛州一家由退伍军人创办的美国公司制造。肯尼迪总统的竞选口号是“伟大的时代”。象征美国人正面、积极、乐观的一面，他至今仍是许多美国人最喜爱的总统之一。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白宫报道。
新冠疫情中，人们尝试用新的方式庆祝节日，联邦和地方政府也建议民众减少聚会，保持社交距离。来看报道。
由于新冠疫情持续蔓延，今年美国的假日季节和往年大不相同。联邦还有地方政府建议民众减少聚会，保持社交距离。加利福尼亚的卫生服务机构本周发布了一项公共服务公告，提醒人们在节日期间聚集的危险，并提出了尽自己的一份力量，不要共享自己的空气，还有待在家里等口号。
We're trying to frame the message in a way that was really reachable to people who are going to be celebrating. We know.People are going to get together. We can say, and we are saying, don't. Stay within your bubble. But we experienced over the Thanksgiving holidays that people went outside of their bubble. And so we're living that now.
一些民众表示支持还有理解，并且也决定不举行传统的节假日聚会。 在华盛顿特区，弗兰克·布莱克还有尼古拉斯·史表示，今年会是他们第一次自己庆祝圣诞节。
It's upsetting, but I take it in stride.
And we probably do a Zoom meeting or something, yeah, but we are talking about maybe doing Christmas in July or something. You know, like do something else, like have a big family reunion as soon as is possible.
尽管受到种种限制，但是假日的气氛并没有减弱，而且圣诞老人似乎不会被新冠疫情拖住脚步，他依然会给大家送去礼物。
We have an unusual request, but DOH has been considering it for the past few days, and they have actually granted the request. Santa Claus asked for an exception for the 14-day quarantine requirement.Because it would be impracticable for him to be in the state and then quarantine and still get all his gifts delivered on time. DOH was flexible. They have granted the quarantine waiver, but Santa is required to wear a mask this year.
除了传统的节日派送，圣诞老人今年还有别的庆祝活动，比如在佛罗里达群岛的珊瑚礁与海洋生物一起漫游海底世界。由斯宾塞·斯莱特扮演的圣诞老人将他的驯鹿换成了水下摩托艇，为儿童慈善机构筹集资金。另一方面，居家隔离已久的人们似乎已经等不及要庆祝节日的来临。上周日，在加利福尼亚州，一位穿着圣诞老人服装玩滑翔伞的男士挂在了电线杆上。萨克拉曼多市的消防员们成功解救了这位圣诞老人，并且把他安全地带回了地面。萨克拉曼多市的消防局解释说，他即将开始向附近的孩子们运送糖果棒。
虽然新冠疫情还没有放松的迹象，但是圣诞老人可不会辜负小朋友们的期望。今年圣诞老人在网上和小朋友欢度圣诞佳节，分享喜悦的同时也保持了安全距离。来看报道。
新冠病毒仍在流行，今年小朋友和圣诞老人的会面转移到网上，既保护小朋友也保护圣诞老人。通常圣诞老人都由年长的男性扮演，也被认为是高风险人群。在伊利诺伊州，81岁的约翰·沙利文扮演圣诞老人的30年职业生涯以来，这是第一次没有和小朋友面对面，他转而采取网上会面的方式。
Santa has been on Polar Express trains. I've done horse and buggy rides. I've been in parades.You name it, Santa's done it. Now, Santa is online, and I love it.
If their mom and dad scheduled it, they can maybe go see Santa. Well, maybe just online.
沙利文说，小朋友对在网上和圣诞老人互动感到非常兴奋。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60多年来，美国和加拿大共同组成的北美防空司令部，除了保障两国的领空安全之外，还有一个特殊的任务，那就是在每年的圣诞节前后实时追踪圣诞老人的行踪，满足全世界各地的孩子们的好奇心。今天节目的最后，就一起来看一看正在欧洲上空播撒礼物的圣诞老人。